今天会前真绪话谈一个主题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你手里是什么？神造你所有的使用你，神造你所有的来使用你。四章二节这里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出埃及记的三到四章，我们看见摩西编出了五个借口来拒绝神的差遣。这五个借口是：我是什么人呢？你的神叫什么名字啊？他们必不信我了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啊！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。在这里，摩西为什么拒绝神？因为他只看见自己的能与不能，没有看见神能，因而充满了借口，很无奈，很无奈的接受神的呼召。他似乎没有听懂耶和华神问他：“你手里是什么？”他虽然回答是杖，他似乎不明白这杖能代表神的权柄与能力。神给他三个征兆的神迹：第一个，木杖变作蛇；第二个，手掌的大麻风；第三个，尼罗河的水变血。摩西看到这些神迹，还是继续找借口拒绝神的呼召。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神使用人的原则是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摩西手中有的是一根很平常的木杖，用信心照着神的旨意肯丢下去，神的大能使这个没有生命的木杖变成了有生命的蛇，显出神的仆人有神赐的全能，可以降服蛇。因此在这里，亲爱弟兄姊妹们，神选召的证据不是外面的现象，而是什么？已经交托在神手里的恩赐。你交托在神手里恩赐，如果我们把持自己手中所有的，这个木杖的作用不大，发生不了什么功用，世界上再多再多的牧人也起不了什么太多的作用。但是只要人愿意把自己手里的交在神的手里，这个就从无变有，增加了很多倍的效益，成为改变历史、使人得自由的器皿。所以这里我们学习到什么？愿我们把自己和所有的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。摩西的这一根木杖在这里手里只是一根的木杖，但是交在神的手里带出了权柄跟能力。因此，因为我们都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愿意将我所有交在你的手里，愿神悦纳。我本是个无用的器皿，但经过神的手的陶造，必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器皿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。所以神问了，你手里是什么？现在握在你手里有什么东西啊？把它交出来，交出来。我们大家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小孩子把五饼二鱼交出来之后，神是繁增的神，就让这个五饼二鱼能够繁增，供应大家的需要。同样的，你手中有什么交出来，这一根杖交在神的手里，就能够带下神的权柄，带下神的能力。感谢赞美主，愿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交出来，神是照你所有的来使用你。
不管山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四章十八到三十一节。第六篇真心话的主题是：神需要人与他同工。神需要人与他同工。神预备亚伦做摩西的同工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。我们今天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四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”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和他亲嘴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。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四章十八到三十一节，主要讲述神仆摩西接受耶和华神的差遣。摩西逃往米甸四十年，遵从神的吩咐，带着岳父叶特罗的祝福以及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了埃及地。神父摩西一定要将之前所指示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因为神知道法老的心刚硬，同时也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大能，让以色列民认识神，不再留恋埃及。在回埃及的途中，神要杀摩西，为了挽回丈夫的性命，摩西的妻子西波拉才愤愤不平地替儿子行了割礼。圣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世世代所立的约，表示归于真神。摩西回到埃及，神命令亚伦迎接摩西，摩西召以色列的众长老聚集，亚伦替摩西传达了神的信息，又行了神所给他的三个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听见神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长老的信息。好，信息是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杀摩西？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杀摩西？李健长老的信息。
摩西不是神训练了八十年才呼召出来的领袖吗？在出埃及记第三章、第四章，神不是用了好大的力气才说服摩西去面对法老吗？为什么半夜上帝无缘无故的想到要杀摩西，就跑到他去的地方要杀他呢？那如果从希伯拉的反应看起来，可能神不是要杀摩西，是要杀摩西的儿子。他的理由，那从上下文啊，理由是摩西没有为他的儿子行割礼。自亚伯拉罕以来，神就要希伯来的男子行割礼，摩西自己可能也有行割礼。因为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他是不是应该在三个月的时候才放到河里面去的嘛？对不对？如果他妈妈、爸爸是近前的希伯来人，就会给他行割礼。那不管他有没有行割礼，大部分的人学者都说他有行割礼，他可能自己有行割礼。可是他逃到米甸旷野，进入非希伯来的地区，而且只有他一个是希伯来人，其他都是米甸人。你说他娶了希伯拉，哎，可能更准确的是他入赘嘛，可能更多可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到了非希伯来人的地区，没有为他儿子行割礼，或者他要行割礼，他妻子也不同意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希伯拉出来，为他的儿子行割礼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争论上帝是要杀摩西还是杀摩西的儿子意义不太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是杀了摩西的儿子， 那把摩西呼召出来之后，又去把他儿子杀了，你想摩西还要玩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摩西是80岁了，你杀摩西跟杀摩西的儿子，对摩西来说怎么样？你还不如杀了我吧，对吧？所以杀摩西跟杀摩西的儿子问题不太大。虽然学者们花了很多的力气，那学者们老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。那我们牧会的很简单，就是杀摩西跟杀摩西的儿子是一样的道理。你杀了摩西，那当然就不要出埃及嘛，或者你另外找人嘛。那如果你杀了摩西的儿子，摩西也不会干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如何，但是神要杀摩西是事实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，他未来要颁布十诫，对吗？颁布十诫的时候是颁布给谁？是有立约的人。谁是有立约的人？是割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未来会遭受到别人的攻击。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一个领袖，一个服事的人，如果自己都没有按照神的定规要求期望做事，那他如何成为众人的表率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就他去要跟法老讲话的过程当中，神要他处理这件事情。其实更要紧的是在23节，神对摩西说哈、啊，说你去对法老这样说，可是法老不容你去，他说我要你告诉法老说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你们记得逾越节吗？请问摩西不是法老的长子被杀了没有？被杀了吗？被杀了吗？可是我请问你，逾越节杀的是谁？是埃及人吗？不是，是没有立约的人。谁没有立约？就是没有在门楣上跟窗户上面涂上血的人。你要知道，这是立约的证据。立约就是用血做立约的证据。所以割礼是立约的，因为要见到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其实上帝是让摩西预先处理他将来要面对的事情，就是立约的问题。
李金长老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带出了一个真理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的在那里争辩呢、啊，到底呢，是要杀摩西，杀摩西的儿子？他说这个不用争辩，最重要是后面的意义，就是要行割礼，那是割礼是立约的，要见到血，这才是重点。感谢赞美主哦，所以呢，就是说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到底这里面含着什么生命的意义？不要总是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在那里起争论，变成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。好，感谢主。来，接着来听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神为摩西预备同工亚伦。好，那主要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听听。神为了解决摩西担忧的问题，预备了他的哥哥亚伦做他的同工，代替摩西作为他的出口。神做事是有明确指示的，也感动双方的神。神吩咐亚伦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他们相见甚欢，彼此亲嘴，这不只是表示兄弟间深厚的感情，也是同被耶和华神所呼召的具体表现。这次显示了神对摩西的承诺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你一见他心里就欢喜。他们两个人同心遵照神所说的，行了神迹，传达了神的旨意，以色列民立刻相信了，并且感恩神对他们的眷顾，就低头敬拜神。摩西当初拒绝神呼召的借口之一是百姓必不信我，也不听他的话，但事情的进展超乎他所想象的，他所害怕的担心的事不曾发生，这让我们的属灵学习是神选召，神差派， 我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去实行，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，他会照管一切。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神对亚伦的命令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。亚伦并没有像摩西那样再三的推脱，找出许多的借口，而是马上遵行。这可能是他的个性比较温和与顺服，也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的艰巨。亚伦迎接了摩西是在神的山，这个地方很可能是何烈山，因摩西就在这个地方蒙神的呼召。这让我们看到亚伦接受神的呼召，虽然他是哥哥，但是他愿意做摩西的助手，协助摩西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，因而他就有机会来到神的山敬拜神。这让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学习。第一个，不要在意服事位份的大小，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，我们若能够顺服神的指示，在他所安排我们的位置上做好当做的工，就必讨神的喜悦。第二个，与神所蒙召的人一起配搭同工很重要的。亚伦没有得到荆棘火中的异象，但摩西是有神异象的带领。亚伦虽然没有得着异象，他不计较位份，愿意与弟弟摩西同工。摩西的异象成了他的异象，他的服事就蒙神的赐福与纪念。与神所呼召的人一起同工，就是与神同工的。神需要有人与他同工来完成他的工作。感谢主，所以这里带出了一个真理，或许神没有给你异象，但是你要跟有异象的人一起同工，不要在乎位份的大小，你所坐的位置，这样子神安排一切，你也是与神同工的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接着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尼托森信息的结论：神需要人，神需要人。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神，却不知道神需要人。好，神需要人这个信息来听听。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见一件事，就是神需要人，神需要人的合作来成功他永远的计划。在神六天的创造里面，人是神创造的中心，神把人造好了才能够安息，神没有人就不能安息。神在他的工作里有一个最大的需要，就是需要人的合作。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就看见神一直在那里寻找人，得着人，带领人，神更通过人来做事。神如果要做一件事，神总先得着人。神如果没有得着人，神就没有法子来做事。神有意思要以色列脱离法老的手，但是神必须要得着摩西。神没有摩西，神就没有法子拯救以色列。不错，神是万能的，神是大能，但是神如果没有摩西，就是神要拯救以色列好像都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摩西不肯为神所用，神只好再等，一直等到有一个人出来为神所用，神才拯救以色列人。在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上，我们也看见神是要人和他合作。当以色列人走到西乃山下的时候，神要他们造一个会幕，神要在会幕里充满他的荣耀，神要借着会幕住在人的中间。但是神要造会幕必须得着一般人来造。神如果找不到摩西，神如果找不到一般人来造会幕，神就不能向以色列人来显现，神也不能住在人的中间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有真实的能力，要有真实的亮光，要把属天的丰富带下来，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答应神的要求。我们向神的奉献有多少，神给我们能力也有多少。但愿我们不扣住神的出路，我们要让神有出路。我们这个人的心就要向着神，我们要答应神的要求，让 神能够行得通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拦阻了神。神就是要我们的心向着他，答应他的要求，因为在神的工作里，神总要得着人。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要求，他就要找别人来答应他，他就要找别人来通行他的旨意。但愿神刚强我们，向着他的心愿，让他的旨意从我们身上得着出路。感谢赞美主。听了这个信息，觉得如何呢？你天天都知道你需要神，向神祈求，哎，神也需要你，哎，需要人的同工，哎，需要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需要得着一般人来建造会幕。感谢赞美主。而最重要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神同工的，也愿神来差遣我们每一个人来为他建造会幕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差遣我。你可知道神对你的差遣吗？让我们举起心，都来跟神说：神啊，求你差遣我，我愿与你同工，我愿与有呼召的弟兄姊妹，有接受意向的人同工。
主啊，
跟主说，
用我，
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做你何用的器皿。不管山有多高，不管路有多远，我愿意努力向前。主耶稣，求你此时此刻来差遣我们每一个人，只是我们到你所要的地方去，不管浪有多宽，不管风有多狂，跟主说，我愿意永不回头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的双手，跟主说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为了千万灵魂，你差遣我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为了中华归族，你差遣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听到主就在此时此刻在呼召，为了广大的合唱，现在缺少工人，你可愿接受主的呼召？你可愿意按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，在合宜的位置上与神同工吗？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从亚伦身上我们学习到他的干脆，他的乐意，他没有像摩西一样找这么多的借口来拒绝你的呼召，他就欣然的接受，他也没有在那里增进他位分的大小。虽然他没有荆棘火焰的呼召，但是他愿意与有荆棘火焰呼召的人同工。主耶稣，也愿你帮助我们看见这个画像，让我们愿意乐意干脆地接受你的呼召，在合宜的位置上来服侍你，与你同工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意接受主呼召的人说，主啊，差遣我，我就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，差遣我。我愿夏娃、亚伦干脆的、乐意的接受主的呼召，并且与 有意向的人一起同工，就是与神同工的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